有 AI 独角兽支撑的商汤集团计划发行15亿的新股，每股定价在 3.85 港元到 3.99 港元间，最高可募集到近60亿港元 7.7 亿美元的总资金，其中近65%的新股已于上周有9家基石投资者完成认购，约5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进账。商汤原本计划12月中旬就上市，但因为旗舰子公司商汤科技于12月10号遭到美国以协助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为由，打入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上市计划因此一度暂缓。对此，商汤12月10号发布声明反驳，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反映了美国对商汤的根本性误解，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不过根据商汤的专利申请显示，其软件的辨别能力，即使戴上胡须、太阳眼镜或口罩，都可以辨别出维吾尔人。这是商汤第二度遭到美国制裁。早在2019年的10月，美国商务部就已经将商汤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出售技术给商汤。距离美国最新制裁不过10天，商汤在快速调整基石投资者名单并排除美国等外资后重启上市案。根据其12月20号发布的补充招股书显示，商汤计划中的发行股数和定价区维持不变，最大的变动在于受美国制裁影响，广发基金以及四家外资投资者，包含 Pleiad 基金、 WT、 Focus Star Capital 以及 Focus Star Fund 和 PalVed 已经决定全数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国营官方色彩的机构投资人，包含徐汇资本和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换句话说，国进外退，国有资金撑腰是商汤得以重启上市案的最大救兵。虽然基石投资者顺利完成认购，但商汤还有近5亿的新股周四将于港股释出公开交易。对此，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正邦认为，上市后接货量偏多，初期的股价表现恐得看港股大盘的脸色。受到中国紧缩监管的打击，中概科技股近期在港股的整体表现多呈低迷。聂正邦在传给美国之音的一份书面分析报告中指出，对于商汤上市案，他预期散户参与度高，但上市初期股价表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届时大市投资的气氛，上市时股价表现难料。倘若于12月30号上市时，香港恒生指数仍处于23000点以下，商汤失守上市价的风险极大，届时可等股价较上市价低 10% 到 15%， 并见股价有横行的迹象，在短线操作者考虑进场为佳。虽然短期看空，但整体而言，聂正邦认为美国制裁对商周的业务阻碍轻微，基于其营收和毛利的前景，他仍看好商汤的中长期投资价值。聂正邦于分析报告中指出，以2020年的营收计，商汤既有 11% 的市场份额，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视觉软体提供商。商汤近三年的营收已从2018年的近19亿人民币快速成长到2020年的近35亿人民币，代表其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殷切，而且商汤的毛利率更从2018年的 56.5% 攀升到2020年的 70.6%， 毛利率有扩大的趋势，充分反映具备中长线投资的价值。商汤于2014年在香港成立，由研究 AI 多年、专精图像辨识技术的汤小欧创立。来自辽宁鞍山的汤小欧1996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隔年赴港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于2001年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多媒体实验室。综合媒体的报道，商汤在创立的同年就发表了 DeepID 系列人脸辨别算法，击败美国社交媒体龙头 Facebook。 一战成名后，商汤广受新创基金的青睐，自2015年以来已获得12轮总计52亿美元的融资，包括阿里巴巴、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以及软银等都有出资，目前公司估值可能高达100亿美元。虽然贵为资本宠儿， 但位于四川成都的红星新闻10月底于一份分析报道中称，商汤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吞金兽，因为该公司自2018年以来基于深不见底的研发投入，包括占大中的研发人员薪酬支出，已经累积高达近243亿人民币的亏损，而且预计未来亏损还可能继续扩大。报道称，商汤与其他三家同样烧钱的同行依图科技、旷视科技和云从科技在 AI 视觉领域被并称为中国的 AI 四小龙，但包含位于四小龙之首的商汤在内，四家公司目前均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各个都急于上市筹资，研发烧钱，再加上同行间业务重叠，未来竞争加剧，都是市场对中国 AI 公司前景有所质疑的因素。位于广东省的时代周报就曾引述电信媒体科技行业的一位创投人士称， AI 行业表面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问题很严重， AI 四小龙本身业务之间就有重叠，传统互联网和安防领域的几个巨头也往机器视觉这个领域跨界，未来这个行业的竞争门槛不会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资源。商汤未来的股价表现还有待观察，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现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商汤受惠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和 AI 内需市场，顺利上市后，美国的两轮制裁对其发展的影响有限。黄基珍说，
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的辨识系统，是天网的幕后推手，他也为中国银行业啦，还有中国的警方开发一些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所以这样看来，由于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的支撑，还有中国内部的内需市场，事实上已经大于全球人工智慧市场，所以美国制裁商汤的这种措施，我觉得基本上影响不太大。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看，跟从未来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制裁一来是有必要的，但是效果可能也是很有限。
黄基珍说，除了银行业和警方，商汤还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包括智能商业的场景、智能城市、智能汽车和智能医疗等平台。就算商汤只服务中国政府，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数量来看，这个内需市场也会带来不容小觑的商机。根据国际数据公司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中国2021年在 AI 市场的支出规模将达到82亿美元，2025年可望倍增到160亿美元。黄基珍表示， AI 本身就带有城市编码偏差和无法涵盖全人口等伦理争议，需要透过社会共识来决定技术的适用程度，甚至规范政府不能滥用。但面对中共这样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利用 AI 科技来宣传政绩、监视人民，甚至操弄虚假消息，进而控制社会构成的伦理问题尤其更严重。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位于加拿大的政府事务部主任康纳西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辨识软体来强化其对人民的监控，已经违反 AI 的伦理规范，尤其商汤发展的软件特别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属性来辨识，引发的伦理争议更高。西利说，
Regarding the Uyghur face detection technology,
关于维吾尔人的人脸辨识科技主要用来协助政府进行基于种族的镇压，这种科技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根本不应该开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买了这些监视科技的公安机关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酷的暴行，而这些科技对于公安在执行暴行时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发明这些科技的商汤就是这类暴政的帮凶，这引发高度的伦理争议。中国的 AI 暴政不止迫害维吾尔人， IPVM 于11月底发布报告指出，河南省也正在建制类似的监视系统，并以黄红绿灯来标示当局应该关注的记者、外国留学生甚至女性移民等人群。不过报告未点出商汤是否参与这项人脸监控系统的建制。 习力说
These technologies are significantly bolstering the power.
这些科技大幅扩大了中共和公安的权力。中国持续监控人民，侵犯隐私权，已经构成所谓的科技法西斯或是科技集权主义。中国对 AI 的滥用令人深感不安。习力表示，商汤在申请专利时已经承认其软件可以做到区别汉人和维吾尔人，因此受到美国的制裁是咎由自取。商汤把自己形容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毫无道理。他还说，美国制裁商汤的理由充分且正当，而且也有权利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跟这类破坏人权的公司往来。黄基珍和希利都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仍领先中国，不需要为了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而制裁单一公司。希利说，相较于美国的开放和创新，中国 AI 公司相对封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部运作，因此任何研判中国 AI 发展超越美国的说法，很可能并未看清楚中国的全貌。黄基珍则表示，中国可能只有部分单一商品、单一技术超越美国，但在一条龙的解决方案上，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仍具领导地位。以现在的作业系统为例，不管是微软还是苹果的作业系统，都还是掌控在欧美公司的手上。从中国至今都未能发展出中文界面的作业系统，就可以看出美国仍是居于领先的地位。针对商汤软件对维吾尔人所带来的伤害，世界维吾尔大会位于瑞典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则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加大制裁力道，更要进一步追责他们在协助中国政府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上的法律责任。迪里夏提热西提告诉美国之音，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脸部表情来甄别他们是否对当局不满。科技公司呢，给中国提供这个监控系统呢，并不只是单一的商业应用，他们是典型的呢，参与协助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的直接帮凶。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